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年十二月份宣教月，我们的重点是讲向穆斯林来传福音啊。过去两个主日，我们分别谈到过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今天我们会谈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花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先分享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1到13节。以赛亚书6章1到13节，请弟兄和我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可以吗？我们交替来读哈。弟兄先来，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之君之耶和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孽就赦免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我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当初向先知以赛亚显现这宝贵的意象。今天我们也祈求你借着圣灵和你的话语，把这宝贵的意象也显明在我们的心里。你激动我们的心，也愿意让我们能够如以赛亚一样，愿意献上自己。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圣灵又真又活，就在我们的中间做工。你的话语也蛮有能力，所以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得蒙你的造就。愿你激动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都知道，神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可能神会呼召少数一些基督徒去到异国他乡做跨文化的宣教士，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神的呼召，让我们去以不同的方式去参与到宣教的工作当中去。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但是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宣教的一个人。那么这一个宣教的呼召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回应这个宣教的呼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通过以赛亚蒙召的经历来思考的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以赛亚是如何蒙召传道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1到7节描述了以赛亚看到的异象，可以说以赛亚是在一个异象当中蒙受呼召的。那么以赛亚看到了什么异象呢？1节到4节描述了以赛亚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的圣洁，对吗？看到了神圣洁的荣耀。然后第5节描述到以赛亚他不仅 当他看到了神的圣洁之后，他接下来的一个反应就是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罪和以色列人的罪。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当人面对那位圣洁的神，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败坏是必然的。所以以赛亚也看到了人的罪，所以他就特别的有一种惊恐，说祸灾我灭亡了。他看到了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应该有的那个结局是什么？灭亡。他看到了罪导致的结果是应该被那位圣洁的神所弃绝，一个污秽有罪的人没有资格站在那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他看到了人的罪，他也看到了罪的后果。但是还没有完，在接下来的经文里呢，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在异象中他被洁净被赦免。撒拉佛就用那一个红炭洁净他的嘴，然后宣告他的罪孽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以赛亚看到的是什么异象，包含了这四个方面重要的内容。第一是什么？神的圣洁。第二呢，人的罪。第三，罪的后果。第四，洁净和赦免的恩典。那么这四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对吗？整本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福音陈述的内容，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首先有一位神，他是圣洁的神，他充满了荣耀，也告诉我们人是罪恶败坏的，因此人应该遭受神的弃绝，人本来应该承受的结局就是灭亡的，这是罪导致的后果。但是福音也告诉我们，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生，并且让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以赛亚看到的异象是一个福音的异象，他是被一个福音的异象所激励，然后主动的献上自己去回应福音的需要，去传扬福音。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啊是旧约圣经里的福音书，因为有太多地方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应许。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福音的异象。当然我们不是说像以赛亚一样用我们的肉眼看到一个超自然的图画，不一定是这种方式，而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心灵的眼睛都应该被打开，能够看到这个福音的异象，被这个福音的异象所触动，就是从我们的心里面你真的认识到神的圣洁，并且产生敬畏之心，从而也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罪带来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然后看到我需要一位救主，并且因为相信耶稣，他的宝血洁净了我的罪，使我能够得到父神的赦免，能够得到那种救恩的把握，心里面有平安，并且因此充满了喜乐，然后有感恩。如果有这种情感上的触动的话，那么这就是被福音的意象所抓住了。如果真的有这种体验，接下来我们应该就会主动的愿意去把这个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宣教这就不再是一个强迫我们去做的一件命令，而是我们自发的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那种福音的意象会带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种使命感会给我们热情，会给我们主动性。就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看到这个福音的意象以后，他接下来就听到神在说话，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你仔细体会一下神的这句话的意思。神没有直接问以赛亚说，哎，以赛亚你要不要去为我传道，我现在需要人。神没有直接问以赛亚，神在说什么？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这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之间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谈话。这个时候以赛亚突然间插入了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自言自语的对话，以赛亚就毛遂自荐说，哎，我在这儿，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他不是被神勉强而去传道的，他是很积极很主动的把自己推荐给神，说我在这儿，你那儿需要有人去传道，我在这儿，来，让我去，我愿意去。 所以他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去回应呼召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被神的那个意象所触动了，他看到神那么的圣洁，那么的荣耀，而这样一个污秽罪恶的人又蒙受了被神赦免的恩典，那么他能够加入到伟大的神那个宣教的工作当中，这对一个罪人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你求之不得的一个荣幸啊。如果说以赛亚当时啊，想要愿意去被神呼召去传道啊，有一股热情，就像是一团热火，可是神接下来说的话就像是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好好的打击他的积极性。可能会神说什么，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神答应好，可以用你，让你去传道，并且告诉你要给百姓传什么。可是传的这些内容，这个让以赛亚觉得，如果我们是以赛亚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太打击积极性了。为什么呢？神意思是告诉他说，你去传道，但是我告诉你，听你传道的那些人啊，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去传道，但是别人会拒绝你，因为你传道的对象心里面是刚硬不化，不愿意悔改，你传道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会经历挫败感，没有明显的果效，没有成就感。他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被人拒绝。这是一个蒙受神宣教的呼召的一个人，你要做好的思想准备。事实也证明，后来以赛亚是怎么死的？据历史资料记载说，以赛亚是被那个以色列人用锯给锯死的，说明整体来讲，很多人是不愿意听以赛亚所传的道而悔改的。那么同样，今天在这个时代，基督徒你要传福音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会被人拒绝的，这是一定的。神没有应许说你去传福音就一定立马这个有立竿见影的果效，人一听你都会相信福音，没有。特别是当我们去给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比如说给穆斯林传福音，或者给佛教徒传福音，被拒绝，这是很大概率会出现的事情，要有这个准备。但是神并没有说让以赛亚很绝望，接下来神还给了以赛亚一些盼望。以赛亚就问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但以赛亚也不希望说自己传道总是被人拒绝，总是这些人内心刚硬，所以他就问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以赛亚希望看到一个转机，他希望看到有一些神的百姓愿意悔改。接下来神就给他很长的一段回答，回答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盼望。在第十三节，神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想最后这一句话给了以赛亚一线的盼望啊！这里神用树墩子来做一个比喻，大家知道树墩子是什么？就是那个树，一个树如果被砍了以后，它有一部分没有被连根拔起，还在地面上留的那个残留的那个部分，那是根所在的地方。可能到了明年，那个树墩子就会再发芽生长。神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代当中，那绝大部分悖逆的子民，他们被灭绝了，但是神会保留一些敬虔的后代。有一天，这些敬虔的后代要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所以你从历史上来看，神的确在每一个时代都为他自己保留一些敬虔的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通常不一定是主流，可能是少数，但是神会保留这些敬虔的种子，让他们把神的道能够传承下去。以赛亚的时代也是如此，绝大部分的人是悖逆的，但是神仍然为他保留一些不向巴黎屈膝的人，保留一些敬虔的人，这样的一些人把关于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盼望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以赛亚那个时代一直到大约七百年之后，有了谁？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就生出来了施洗约翰。 然后呢，玛利亚就生出来了救主耶稣基督。当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以赛亚在这个异象中所看到的那位荣耀的神在人世间的显现。耶稣就是以赛亚在这里听到说谁肯为我们去的那个说话的人，来到了人间。所以神给以赛亚一个盼望，就是他要应许有一位救主来实行拯救，把所有属神的子民作为圣洁的种类保留并且完全拯救出来。神给以赛亚一个应许，让以赛亚带着这个对应许的盼望去传道，哪怕常常的被人拒绝，却仍然可以心存盼望。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个应许有没有实现？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的工作。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也可以被赦免，主耶稣的血也可以洁净我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成了什么？圣洁的种类，被神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但是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神还有很多神要拯救的人还没有得救呢。所以今天神仍然用这个福音的意象来激励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去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哪怕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是拒绝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众多的人当中仍然会有人，可能是少数的人，他们是神要拯救的人，他们听到了福音会悔改，会相信耶稣，会得拯救，他们也要成为那圣洁的种类当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当中包不包括穆斯林？当然我相信也包括，穆斯林当中也一定有一些神要去拯救的人。当神要拯救的人数填满之后，就是当福音传遍地极之后，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他会再来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圣洁的种类，就是被神所拯救的人，会作为一个完美的教会，就会进入神的荣耀。到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的神的荣耀，要比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看到的神的荣耀还要更加的辉煌。因为以赛亚还只是看到一个异象，但是将来我们要看到的神的荣耀呢，那是真真切切的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本体。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被福音的异象所触动，真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值得我们敬畏，然后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会带来那种灭亡，那种灾难性的后果，那种地狱的刑罚，被神永远弃绝的那种可怕的结局。就算我们今天在世上过得可以很好，或者很健康，或者很长寿，但是如果没有被神赦免，如果仍然承受了地狱的刑罚，你想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健康长寿的人生比起地狱的刑罚算什么呢？盼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永恒的真实，就像戴德生说的，他去中国给中国人传福音是被两个永恒所触动。他看到的一个意象是两个永恒，一个是有基督同在的永恒，一个是没有基督的永恒。他看到与主永远同在的那个结局是何等美好，那里有神的荣耀。但是没有基督同在的永恒，那个是一个永恒的刑罚，永恒的痛苦，永远的绝望，那是我们本来每个人应该遭受的结局。但是感谢神，主耶稣他拯救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福音的意象，能够感动我们的心，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确据可以进入那个有基督同在的那个永恒，我们能够去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献上，就像以赛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走出去宣教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珍惜每一个机会去做这一件的事情。看到正英姊妹今天又回来哈，明年我们还会去他们那边，今年我们有去他们那边，明年我们已经跟李慧弟兄已经商量好日期啊，八月底我们还会有机会再去。如果实在没有机会出去的弟兄姊妹，至少在本地就可以珍惜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基督徒就是这样，基督徒就是你活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宣教工厂，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就是把宣教工厂拓展到什么地方。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护照。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只是活在这个世上，为这地上的看得见的人生在这里忙碌，却忽略了那更宝贵的永恒。我们感谢主耶稣用你的真理告诉我们，生命不只是在地上这几十年，你愿意拯救我们进入一个完美的国度，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就算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去到哪里。愿这样的一个盼望来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轻看这世上一切的苦楚，也轻看这世上一切的福乐，也帮助我们看到人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都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求主你吸引我们，用你的福音的意象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为了爱人的灵魂，也爱主你自己，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求你拯救你每一个要拯救的人，能够为了永恒而去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